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。最近登革热很盛行，连 Sandy 的家乡台南登革热防治中心都到住家内来喷药消毒了。你知道吗？登革热这个热带性及亚热带性的疾病，在去年2023年年底已经扩散到地中海南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登革热吧。登革热的六大症状会有后眼窝疼痛、骨关节疼痛、皮肤红疹、瘙痒。此外，早期症状与流感相似，会出现突发性高烧38度以上，还有头痛。所以发病初期，登革热和流感比较难区分。登革热依病症的严重性可以分为初期的典型登革热，以及比较严重的出血性登革热和登革休克症候群等重症。以下分别介绍三种病症。首先会有前驱期症状，在发烧的数小时到12小时前，可能会有头痛、厌食、背痛、僵硬、脸部潮红及荨麻疹等前驱期症状。再来呢，典型登革热症状的常见症状有突发性的高烧、头痛、后眼窝痛、肌肉痛、关节痛、出疹及瘙痒。瘙痒的部分呢，先发生于胸部及躯干，然后会扩散到四肢及脸部。当出现以下重症警示症状时，就需要严密监控及医疗介入，以免发展成重症。比如说容易嗜睡、躁动不安、黏膜出血、持续性的呕吐、腹部疼痛及压痛、肝脏肿大超出肋骨下缘2公分。在实验室检查到血比容增加，也就是红血球在血液中所占的比例增加，而且伴随着血小板急速下降，这就需要严密的监控及医疗介入，以免发展成重症。请注意，典型登革热致死率低于 1%，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治疗，可能会演变成登革热重症，致死率会超过 20%。 第二种病症是出血性登革热，主要是出现在发病后第4到7天内。此时大部分病患会短暂退烧，体温会下降1到2天，让人感觉病情似乎好转，接着再度发烧2到3天。除了典型登革热的病症之外，患者还可能出现皮下点状出血、肠胃道或子宫出血、血尿及恢复期出疹。出血性登革热可能的致病机转包括三种：登革病毒株的毒性、病人的遗传基因和续发性的登革热感染。登革病毒株的毒性呢，主要是第二型血清型病毒容易导致出血性登革热。那在病人的遗传基因方面，发现白人比黑人更容易罹患出血性登革热。那来自续发性的登革热感染，是因为之前感染的登革血清型病毒所产生的抗体，不但无法中和新感染的不同血清型病毒株，反而会促使新感染的病毒株更容易入侵。请注意，出血性登革热不同于典型登革热，若无适当的治疗，死亡率会约有 15-50%。 当出血性登革热患者渗出很多血浆时，会可能出现第三种病症，登革休克症候群 Dengue Shock Syndrome， 会有以下症状：四肢冰冷、脉搏加速、血压下降及休克。请注意，登革休克症候群若没有及时就医或治疗，死亡率会高达 50%。 全球登革热发生的地区主要是在热带及亚热带， 有埃及斑纹及白线斑纹分布的国家，特别是埃及斑纹比较多的地区，包括亚洲、中南美洲、非洲及澳洲北部，以及部分太平洋地区岛屿。但是从1980年代后，似乎有向全球各地蔓延的趋势，并在部分地区，如斯里兰卡、印度、孟加拉、缅甸、泰国、寮国、高棉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新几内亚、菲律宾、密克罗西亚、大溪地、加勒比海群岛，以及若干中南美洲国家，已生根成为地方性传染病。从2000年到201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记录到全球报告病例激增10倍，从50万增加到520万。2019年是前所未有的高峰，报告的病例遍布129个国家。在2020到2022年期间，由于 COVID-19 大流行和报告率下降，病例略有下降。在2023年，全球登革热病例激增，其特点是多次爆发和同时发生的数量规模都有显著增加，蔓延到以前未受登革热影响的地区。例如在欧洲，从2010年虽然开始有零星的本土案例，但疫情爆发有限。可是去年2023年年底，在意大利、西班牙和南法也共有105件本土案例。登革热的传播是周期性的，预计每3到4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疫情。从2023年初以来持续的传播，加上登革热病例的意外激增，导致全球80多个国家地区和世界卫生组织5个地区，非洲、美洲、东南亚、西太平洋和东地中海区域，报告了近500多万例病例和5000多例登革热相关死亡，接近历史最高水准。其中 80% 的病例，410万例报告发生在美洲区域。有几个因素与登革热流行传播风险的增加有关，包括病媒蚊的分布变化，特别是在以前未感染登革热的国家，还有2023年圣婴现象和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、降雨量大，还有湿度等等的后果。而 COVID-19 大流行面临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大量人口移动，及政治和金融不稳定，还有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，这些因素也挑战了对疫情的应对和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国家的风险。许多受影响的国家监测系统的薄弱，也可能导致报告和反应延迟，以及遗漏发现症状，导致登革热重症结局的增加。登革热的两大传染途径是经由蚊传人及人传人。蚊传人是病媒蚊在叮咬人时将病毒传入人体内。台湾主要的病媒蚊是埃及斑蚊及白线斑蚊。这两种蚊子的特征是身体是黑色的，脚上有白斑。埃及斑蚊喜欢栖息于室内的人工容器或者是人为的积水处，而白线斑蚊比较喜欢栖息于室外的环境。而人传人的方式是怀孕时感染了登革热，登革病毒可能会在孕程中或者是生产时垂直传染给胎儿，造成胎儿早产、出生体重低和死亡。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。登革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中的登革病毒亚属，是单股正链的 RNA 病毒。在登革病毒亚属里共有4种登革病毒，依照它们外壳抗原性的不同，分别称为第一型、第二型、第三型、第四型，总共4种血清型别。每一型都具有感染致病的能力。最特别的是，曾感染了登革热后，仍然可能感染其他种类的登革热病毒。第一次感染某型发病后，可对该型病毒有终身免疫， 不过对于其他型别的登革病毒仅具有短暂的免疫力，因此若感染过登革热，还是有可能再感染其他血清型别的病毒哦。以台湾天气来说，登革热高峰期是10到11月份，由于受到台风连日降雨的影响，户外容易增加各种积水，造成病媒蚊滋生。蚊子叮咬高峰期是日出后的1到2个小时，以及日落前的2到3个小时。但在其他时间，蚊子仍然可能会活动觅食，因此任何时间若置身于许多蚊虫的地方，请务必要做好防蚊措施哦。典型登革热的潜伏期约为3到14天，通常是4到7天。登革热检测方法可用登革热快筛，医疗院所可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，检验约20到30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了。也可以医院送检，由医疗院所通报送验，检验结果约1天内就可以知道了。典型的登革热患者都会痊愈，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。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治疗登革热，以症状治疗为主。感染后务必要听从医师的嘱咐，多休息，多喝水，及适时服用退烧药。通常在感染后约2周可以自行痊愈。发病5日内应该要避免再被蚊虫叮咬，以避免将病毒借由蚊虫传播出去。要做好防蚊措施，避免续发性登革热感染。登革热疫苗在国际上目前有2款，分别是 Dengvaxia， 另外一种是 Qdenga， 不过目前都尚未在台湾核准上市。第一款 Dengvaxia登革热疫苗的上市时间是2015年，是法国 Sanofi 药厂所生产的。它是活性减毒疫苗，可以保护4种血清型。适用对象是年龄为9到45岁的儿童及成年。如果感染过登革热病毒的人，接种这个疫苗是安全而且有效的。但是未曾感染者在接种后，如果再自然感染登革热时，发生登革热重症的风险会增加。核准的国家有墨西哥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及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。在2019年5月，美国 FDA 也核准了。第二款 Qdenga 登革热疫苗的上市时间是在2022年，是日本武田药厂所生产的。同样是活性减毒疫苗，可以保护4种血清型。它的适用对象在印尼是6到45岁的儿童及成人，在欧盟是4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。无论是否感染过登革热病毒的人皆可接种，不需要接种前筛检。目前核准的国家是印尼及欧盟，但是仍暂时尚未通过美国 FDA 的核可。目前登革热疫苗发展卡关的地方仍在交叉感染，因为如果只取得一种型别的登革热抗体，若感染其他型别，反而可能让症状变得更严重。再来是副作用的问题，单独研发单一型别疫苗时，副作用通常轻微，但是研发涉及到4种型别时，副作用却会变得频繁而且严重。最后则是竞争型干扰现象，就是第三型登革热病毒的复制速度明显比第一和第二型快，导致了所产生的抗体主要会针对第三型，这可能影响对其他型别的感染保护效果。为了克服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们正试验不同的疫苗研制方式，例如使用新的病毒血清型组合，或者是采用同一血清型的2剂或3剂疫苗接种方式， 以提高免疫的全面性。在我国尚未有安全有效的登革疫苗被核准上市前，登革热的防治方法是建议民众加强自身的防蚊措施，并且积极清除积水容器，杜绝病媒蚊滋生，是防治登革热的根本之道。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，蚊子只会选择某些特定的人为叮咬的目标呢？事实上，蚊子能在很远的距离就感觉到您的存在了，因为当您身体发热排汗，呼吸吐气排出二氧化碳时，就是蚊子最喜欢的。蚊子是有感应二氧化碳的神经接受器哦，而且黏腻和水中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是蚊子的最爱。驱除蚊子的驱虫剂能发挥作用，是因为在它的成分里可以帮助身体阻挡吸引蚊子的化学信号。驱虫剂里有多种活性成分，因此当您购买时，除了注意使用期限，也要留意是否能有效驱除不同的蚊子。以下介绍四类除蚊的方法。防治方法一是带乙妥驱虫剂，英文是 DEET， 俗称敌避。敌避驱虫剂可能是市面上最早上市、效果最好的一种驱虫剂，至今已经销售超过60年，在防止驱除各种蚊子叮咬，保护身体免受蜱虱、蜡、恙虫等侵扰上都有很显著的效果。你可以将敌避直接擦拭在外露的皮肤上，但是一天只能擦一次，由于可能造成皮肤过敏，因此请不要直接涂抹在被衣服覆盖住的皮上。请注意，敌避不可以接触到眼睛。另外提醒你，使用此剂时，皮肤可能会有滑滑油油的感觉哦。防治方法二，毕卡那丁防蚊剂。毕卡那丁是新上市的防蚊剂，能有效驱除带有疟疾病原的蚊子。跟敌避不同的是，毕卡那丁没有味道，使用后也不会让人感到油油的，同时也不会损害衣物或塑胶等东西。防治方法三，PMD 驱虫剂，它是从柠檬尤加利精油萃取提炼后合成的天然物质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它可以很有效地驱除带有西尼罗河热病原的蚊子，跟敌避同样都是很有效的驱虫剂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使用上也都是安全的。最后，防治方法四是其他的驱虫对策，有三种除蚊的方法可以作为参考哦，例如香茅蜡烛、超音波电子驱蚊器，还有清除积水。另外，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性疾病，因此防治措施主要是针对蚊子。根据国家蚊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首席防疫顾问陈景生教授的建议，喷药消毒时不要盖塑胶布，因为这样会提供蚊虫躲藏处。喷药结束后，拆掉塑胶布后，蚊子也就跟着飞出去，喷了就等于没喷。若要确实消灭家中登革热病媒蚊，不要覆盖塑胶布，让蚊虫无处可逃，可能才是最佳的做法。此外，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提醒民众，喷药时门窗要紧闭，人及家中宠物不可以待在室内，饲养水生动物应该要加盖或移出户外，喷完药一小时后再打开门窗、风扇等，使空气对流，待通风完全后再进入屋内活动，并使用抹布或地板清洁剂擦拭较常接触或使用的物品，减少民众暴露化学物质之风险，保护民众安全。 好喽，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登革热六大症状、三种病症、流行范围、传染途径、病毒类型、病媒文种类、高峰期、潜伏期及检测方法及照护方法，两款登革热疫苗和登革热疫苗发展的卡关原因及四大防治方法，还有防治中心来喷药消毒时的注意事项哦。您记住了吗？希望您喜欢今天的 podcast，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，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。拜拜。